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青衣的话刚说完，古刹里的人除了我和周静之外，几乎一下子全都脸色变了，尤其是罗莎更是浑身都在颤抖，嘴里一个劲儿的嘀咕，是他们，是他们来了。青衣闻言面色也是一变，你是说你上一次来的时候也遇到了？罗莎点了点头，有些艰难地说，上一次我们是在离开石绝凶坟的时候遇到的，那时候我们在逃，他们在追，足足撵着我们逃了一夜，一直到天亮的时候才终于退走。我们队里有八成的人都是死在他们手里。果然如此，青衣点了点头轻声说，看来这些阴兵还是和石绝凶坟脱不了干系了，不出意外就是在守卫那个古墓，沿途活人一个不允许存在，存在的年月怕是很长了，我估计修建这个古刹的那个村子就是被阴兵踏平的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古刹外面忽然响起了漫山遍野的尖叫声和嘶吼声，听得我头皮发麻。青衣面色一变，连忙喝道，快快去把我给你们的符箓贴到所有门窗上，他们马上就要过来了。张金雅和罗莎当时就行动起来，我一看这架势，这时候心里虽有疑问也顾不上了，与周静对视一眼，连忙跑过去帮忙。我和张金雅负责左边窗户，周静和罗莎负责右边的窗户。在第一个窗户的时候，我因为好奇还往外面看了一眼，外面就是黑黢黢的一大片树林子，也没看到什么吓人场面，让我着实纳闷了一下，刚才那吓人的尖叫声是从哪儿来的。我这个时候满脑子都是疑惑，接连封上几扇窗户之后，一边手上忙活着，一边问张金牙说，老张，啥是阴兵借道啊？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最不希望碰见的事情。张金牙没有好气地说，真他妈倒了八辈子血霉了，好久不出来活动了，没想到刚出来就碰上这种恐怖的东西。张金牙虽然在抱怨，不过还是一边用符纸封窗户，一边和我说了大概的一些关于阴兵借道的事情。听老张这么一说，我才明白阴兵借道是什么东西了。这东西大概是分为三种情况的。第一种是古代或者近代一些军队败亡之后，因为当时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天气情况，死去的士兵的阴魂会因为元气而凝聚不散，最终形成阴兵。他们的思维都停留在当时打仗的那个时间段，都认为自己还没有死，还要继续战斗，维护自己的那份军人荣誉，徘徊在阳间不肯入轮回。这种阴兵非常团结，一出动是铺天盖地的。第二种便是阴间的阴兵来阳间大规模的抓阴魂了。阴间的阴兵和阴差其实是两个概念，阴差在阴间地位不高，类似于古代的差役，说白了是给鬼王明帅这些跑腿的，来阳间勾已死之人的魂魄。而阴兵就不一样了，他们在阴间的地位就是正规军，是那些鬼王和明帅豢养的军队。当阳间出现地震、洪涝、饥饿等天灾，造成人口大规模灭杀的时候，阴间爆满，阴差的人手不够，来阳间抓捕阴魂的时候，这时候阴兵会大批出现在阳间， 大肆抓捕那些死了不肯去轮回的阴魂。第三种就是冥界的战争了。听了张金牙跟我说的，我才知道原来在阴间也是有战争的。丰都大帝之下，各方名帅割据，冲突经常发生。当大规模的冲突爆发的时候，甚至有可能会波及到阳间。如果我们碰上是阴兵借道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外面的阴兵恐怕是成千上万了吧。这他娘的还有活路吗？难怪张金牙和罗莎他们都是一副吃了屎的表情。不过眼下实在是没镜子，不过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，我现在的表情恐怕比他们好不到哪里去。张金牙似乎也看出我的恐惧了，走到我身边拍拍我的肩膀说，
也不是没有机会，青衣这回啊可是压箱里的东西都拿出来了，咱们兴许还是有活路的。
说着张金牙晃了晃手里符箓，告诉我这玩意儿叫上清驱邪符，绝对是难得的好东西，上面的字全都是用雄鸡鸡冠的羊血写出来的。这么一张符，没个十几只大公鸡的鸡冠羊血是写不出来，而且纸张也是用雄黄水泡过，又在道家的三清像面前享受过七七49天道家香火才拿出来用的。最重要的是画着符的话耗费的是人的精气神，可不是一般人能随随便便能整出来的。就算是以青衣的导航，一天最多画上3-5张就顶天了。有了这个东西的话，那些阴兵一时半会儿也进不来。听到这个，我心里终于松了口气，和张金牙没一会儿把所有窗户都封住了。等回去的时候，周静和罗莎那边已经完事儿了。确定没有遗漏吗？青衣问道。若是有一扇窗户没有封住，那些东西就还能进来，到时候咱们可就功亏一篑了。青衣这么说，我倒想了一下，想起来了，似乎还有一扇窗户是没有封住的，那扇窗户就在古刹后面。黄昏的时候，我们刚来那会儿，我生篝火曾跑到古刹后面去捡柴火，似乎那里有一扇不是特别大的窗户，很不起眼。想到此处，我心中咯噔了一下，顾不上和青衣他们多说，掉头往后面跑。张金牙喊了我两声，我都没有搭理他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那扇小窗户应该是在十殿阎罗的后面，所以我绕过十殿阎罗神像供奉台，转了个弯往后面跑。果不其然，小窗户就在那里，已经被打开了。我刚到这里，哗的一阵阴风就吹了过来，冻得我浑身顿时一哆嗦。无故起阴风，肯定没什么好事。我面色一寒，一咬牙，咣当一下抽出百臂刀，一手提刀，一手捏着青衣给我的上清驱邪符，几步之间就冲到小窗户之前。当我看到外面的景象时，顿时头皮发麻了。古刹后面的小树林里，黑压压的一大片，到处都是脏东西，离着古刹已经不足百米远了。即便光线暗淡，隔着这么远的距离，我仍旧能清晰地看清楚他们的模样。这是我第一次见识阴兵，他们真的跟军队一样，看穿着打扮跟古代军人一个样，只不过却不像是汉人，倒是与古代一些游牧民族士兵的装束有些相似，身上不穿铠甲，只穿着大长皮袍，胸口顶着一个护心镜，拿着兵器，那兵器锈迹斑驳，都快烂掉了，但是在月光下却闪烁着金属光泽，显然是货真价实的真家伙，戳在人身上当时能戳个血窟窿出来。那些阴兵的脸惨白惨白的，
眼睛直勾勾的全部盯着我，充满了怨毒与仇恨。看他们的模样，倒真的是像极了纸人。难怪吴胖子会说是一个纸人在摸他的屁股。我被这群阴兵盯得如坐针毡，一时间站在原地都愣住了。只是心里隐约觉得这帮阴兵的装束非常眼熟，可是一时间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忽然阴兵中爆发一阵尖锐嘶吼声，充满了愤怒。紧接着一个原本冲在最前面的阴兵忽然加速朝我们这边狂奔过来，他的速度很快，几乎是一眨眼功夫就冲到了距离这扇窗户不足20米的地方。这个时候我看得更加清楚了，端向那个冲过来的阴兵片刻，我直接无语了。这个阴兵的脸上黄乎乎的一大滩，跟脸上摊了一个鸡蛋饼似的，估计啊，这个倒霉阴兵就是摸吴胖子的屁股那个了，结果被吴胖子撅起屁股对脸上来了一发，难怪他会这么愤怒。看到这个阴兵，我心中的恐惧反而一下子消失了大半，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喜感，原本因为恐惧有些实质的思维一下子活跃起来，不再继续发呆了，咣的一声关上小窗户，飞快地将窗户关上。外面所有喧嚣瞬间消失了，我这才长长呼出一口气。我想最起码我们暂时是安全了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“有声的紫金”。